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4号群独家观点，我是奇沃老爹。那本周所设定的这个主题是市场两难哦，怕吃太多又怕胖。那其实在过去几个礼拜，老爹有曾经谈过美国的货币紧缩的这个政策啊，有两个避免，一个是避免进入一个硬着陆的这个状态。希望经济可以进入一个软着陆，所以尽量要压低这个升息的这个速度或紧缩的这个速度，所以放慢升息的这个脚步啊，成为联准会的这个官员唯一的这个口径。虽然还是有一些比较鹰派的这个官员，支持加息的这个速度是快的，但是大多数的这个官员，其实支持加息的这个速度是变慢的。但是没有说的是升息的这个速度变慢了，但是用这种慢速的这个升息到底要升多少次，那这个是联准会的这个官员还没有说清楚的。那另外一个避免所要谈到的是避免通胀再起，所以啊，联准会基本上还是要维持一个很长的这个时间，维持在一个限制性利率水平之上的这样一个逻辑，其实也是没有改变的。那现在目前联准会基本上还是保持类似这样一个基调，所以会有同时存在升息变慢，但是又同时存在着升息会维持在一个限制性利率水平的这样一个结构。那我们来看一看，本周的这个国际市场的焦点哦。第一点是，美联储的这个会议纪要反映出多数的这个官员倾向是放慢加息的这个脚步，但是还是强调，继续抗击通膨的这样一个决心哦。但没有谈到的是，这个放慢加息的这个脚步到底它维持多久，这是官员没有谈到的这个部分。那官员对于通胀的这个担忧其实一定程度还是很高的，那一些就业市场劳动力也都呈现一个相对比较紧张，工资物价还是面临到上升的这样一个压力，那只有少数的这个官员希望是加息50个基点的。那另外一个焦点是美联储通讯社之称的华尔街日报记者 Nick， 他转发了克利夫兰联储的研究报告哦，那为了要实现 2% 的这个去年12月联储局通胀预期的这样一个目标，那市场可能就会面临到一场严重的这个衰退的这个情况哦。也就是说，在经济跟通膨之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这个情况底下，如果要顾通膨，必然会造成经济严重的这个衰退的这个情况。所以根据克利夫兰研究的这个报告啊，假如 2.8% 的这个通胀不会导致通胀预期失去定锚，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克利夫兰模型 FOMC 的失业率的这个路径会让核心 PCE 通胀的这个水准在2025年达到 2.75% 这个水准，也就是接近 2.8% 这个水准。那市场对这方面的这个解读啊，就表示说，美联储如果持续坚持通胀的这个目标的这个使命，那就不得不引发严重衰退的这个情况。这也引发本周市场很多的这个关注。第三个焦点谈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丁签署了一项新的这个法律，限制俄罗斯乌拉尔石油相对布伦特油的这个折扣的这个方案了，那以计算石油税。那我们都知道，从去年同一个时期乌俄开战以来，这个乌拉尔石油的这个价格，相对布油也好，或相对西德州油也好，都呈现一定程度的这个折扣，这也是造成整体的这个油品市场价格因为有人在打折而造成杀价竞争呈现一个下跌主要这个原因哦。那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丁签署新的这个法律，如果这样子的一个法律对市场是构成一定程度的这个影响，那将会限缩 俄罗斯的这个乌拉尔石油的这个折扣的这个比例，那当然对油品市场就会带来比较正面刺激的这个效果，值得大家去做留意。另外，本周瑞士信贷又遭到瑞士金融监管机构的这个调查，该公司在12月份的时候称这个资金外流基本已经停止了，但是该说法被瑞士金融监管机构可能视为是具有误导性的，我那也展开一定程度的这个调查，某种程度对整体的这个金融市场也会带来比较负面这个干扰的这个因素。那另外两则比较相关的这个讯息，跟乌俄战争比较相关的这个讯息，美国总统拜登在20号突然拜访乌克兰首都基辅，那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那另外俄罗斯总统普丁也会见中国国务卿那个国务院总理这个王毅那两者的这个讯息基本上应该都是要去面对现在目前乌俄开战满周年之后，到底将来是何去何从的这样一个讯息。那这个不管是美国跟乌克兰开始有所接触，或者是俄罗斯跟中国开始进行接触，到底这个是要往哪一个方向走，这也是值得大家去做留意的。那这个也是近期以来比较最新的这个变化，值得大家去做关注。那2月17号中国证监会发布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相关的这个制度规则。那我们根据过去的这个历史回顾，陆股 A 股有总共有经历了两轮的这个注册制，那分别是在2019年跟2020年。那这两次的这个注册制，一次是针对科创板，那一次是针对创业板，两次都造成 A 股两轮的这个多头性的这个走势。那这也是值得大家去做留意的。我们过去也曾经跟大家谈过，注册制主要的这个目的是为了要支持实体经济，帮助企业可以更便捷的在上市融资。所以基本上这样一个讯息对股市来说应该是属于一个正面的这个讯息，从长端的这个角度应该也会对陆股产生比较正面的这个影响。那最后一则讯息是美国在2月接收了300万桶委内瑞拉这个原油，那根据船运的这个单据显示，2月份雪佛龙按照计划每天向美国运送10万桶左右的这个委内瑞拉这个原油，这某种程度是反映过去这个雪佛龙从美国财政部所获得的这个许可证之后，持续交付了这个原油的这个部分，那当然也对美国的这个原油的这个供给增加，对价格也产生一定程度的这个负面的这个影响，这大概是本周市场一些主要的这个焦点。那我们来看一看现在目前的这个利率的这个动态，其实跟上周的这个利率的这个结构看起来是变化不大的。那如同老爹刚刚所谈到的，根据美联储的这个会议纪要，升息的这个速度确实是放慢的，但是看起来放慢的这个升息的这个速度看起来是升息比市场想象的还要来的升得更加久。那现在目前普遍认为可能在未来还有升息三码左右这样一个几率，升息三码的这个几率也高达大概有56%左右的这个水准吧。那接下来才会进入到一个利率维持在一个限制性利率的这个水平，维持一个比较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状态。那以现在目前来看的话，联储局应该已经开始在做这个升息的这个滞后性的这样一个反应，进入一个停停看的这个状态。那老爹认为啊，现在目前升息进入一个停停看的这个状态，某种程度也反映这个两个避免的这个概念，一方面是避免硬着陆，一方面又避免通膨再起的这样一个逻辑，这样一个因素恐怕也是造成近期全球股市啊位于高位去做震荡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因为市场一方面是欢迎近期的这个经济数据 表现是比市场这个预估还要来得好的，因为这样一个反映出这个硬着陆的这个可能性是降低的，软着陆的这个可能性是升高的。但是又为了担心这个通胀再起哦，所以还是继续保持一个升息的这个状态，或者是限制性利率的这个状态。那因为升息的这个速度是放慢的，所以市场会认为基本上软着陆的这个可能性还是高于硬着陆的这样一个可能性。那么从一些技术的这个结构来看，在本周美股的这个走势看起来是略微表现偏弱的。我从上周老爹跟大家谈过了，从二月初开始科技类股转弱， NASDAQ 转弱，但是以道琼为代表的这个传统产业类股表现是相对比较抗跌的。但是在本周啊，这个科技类股跟道琼是呈现一个同步在往下走跌的这样一个走势，虽然过程也是有所震荡反弹的，但是整体的这个表现看起来是呈现一个比较偏弱的这样一个结构。老爹认为主要还是跟这个估值调整这样一个逻辑是有关系的。我现在到年底之前恐怕还有升息三码这样一个压力，多少还是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这个估值下调的这个可能性。那我们来看一看整体的这个技术结构，从二月初开始或者从一月底开始就会看得出来，科技类股其实一开始是呈现一个补涨的这个走势的，那反倒是道琼反倒是呈现一个相对走弱的这样一个走势。那近期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结构啊，老爹认为恐怕就是会落在一月初道琼起跌的这个价格水平以下，我做整理的这个可能性会相对上来讲会比较高。不过下方区啊，在农历开红盘之后，科技类股开始出现补涨的这个起涨区域附近，也是值得大家去做关注的一个多空重要的这个转折区哦。那近期因为进入到一个两个避免，整体的这个市场，老爹还是认为还是处在一个结构性调整，道琼跟 NASDAQ 之间常常会出现这种强弱互换的这种结构性调整的整理的这个状态，应该还是不会改变。那另外我们来看一看美股、美债还有美元之间的这个走势分析哦，这个主要是要跟大家谈一谈有关美元走势的这个概念哦。近期随着股市在做微幅的这个下调，美元的这个走势还是呈现一个延续上周往上反弹的这个走势，不过老爹还是把它定义是处在一个反弹的这个过程哦。上周老爹有跟大家谈过，在12月初美元走跌，债券市场也是呈现一个走跌的，那股票市场也是呈现一个走跌的，我就呈现股市在跌，债券也在跌，外汇市场美元也是呈现一个下跌的这个走势哦。那我们回顾过去一年，老爹在推这种美元滚雪球做多的这个逻辑或环境啊，也是出现这种股汇在同涨的这个环境底下，就会去偏向做多美元。那现在是在去年的这个十二月初，反过来是呈现一个股汇在同跌的这个架构，那上方区域就会变成是有重要的这个压力。那尤其是前面老爹也跟大家谈过的，美联储的通讯社这个华尔街传声筒之称的这个 Nick 啊，有谈到针对这个克里夫兰的这个研究报告，美联储可能会在未来上调通胀的这个目标。那如果要上调通胀的这个目标，通胀目标上升的是通胀哦，通胀目标上升的是对美元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从一个购买力评价这个角度评价是对美元来说是比较不利的。那通胀目标上调之后，利率就不需要上升那么多，这对美元来说也不是一件好的这个讯息。所以啊，如果将来美联储真的上调了这个通胀的这个目标的话，老爹的这个评估啊，我们会认为在去年12月初曾经出现股汇在同跌的这个转折的这个压力区啊，就会变成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压力的这个水平，值得大家去做关注的。那另外老爹在最近几周也跟大家谈过了，美元上方其实是有压力的，但是其实啊，在下档区域，在去年的年中6月初开始 美联储就开始进行这个缩表这个行动。美联储在去年六月开始进行缩表，九月开始加速缩表。我们观察过去历年来的这个历史，只要开始进行资产负债表的这个缩表，美元通常就会进入一个往上升值的这个环境。那美元的这个起涨区也会变成是未来重要的这个支撑区哦。所以在美元回跌到去年六月开始启动缩表这个转折区域附近，也形成了一道重要的这个美元的这个支撑区哦。我们还是认为这样一个水平还是具有长期的这个支撑的这个效果，所以整体上来说，美元可能就会陷入十二月初的这个股会在同跌的这个转折区域以下，但是会落在去年六月开始启动缩表这个重要的这个支撑区域水位以上做整理，那直到两边到底哪一边开始有比较突破性的这个发展，才会决定出比较有趋势性的这个行情的这个可能性。那过去老爹从一个水管或轨道的这个概念来跟大家分析美元哦，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去做参考。过去美元在从去年从2008年2009年之后进入一个比较长周期的这个多头循环之后，每一波的这个回档大概是落在14块到15块美元左右的这样一个回档规律哦。那基本上来讲，这样一个回档规律到目前为止其实也没有什么太特别大的这个转变，这样子一个规律也是值得大家去做留意的。那上周老爹也跟大家花了一点时间跟大家谈从通膨差这个角度来看待美元，那我们所谈到的是在今年的4到6月份美国即将要再度释放出2600万桶的这个石油战备库存。那美国释放石油战备库存影响的是美国境内的这个油价哦。那俄罗斯在3月份开始将要减产50万桶每天，那这个会影响到国际市场油价这个走势哦。两者之间呢，一增一减就会造成美国相对国际市场这个通膨差哦，美国的这个通膨可能会相对萎缩，但是国际市场的这个通膨可能会相对增长，在这种情况底下就会对美元的这个走势带来一定程度的这个正面的这个效果哦。这样一个逻辑老爹认为啊，将来也会逐渐反映在刚刚所谈到的去年的六月开始启动缩表这个起涨区，为什么会有相对比较强的这个支撑的这个结构，也会跟这样一个逻辑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绑桩的哦。那我们来看一看国内市场的这个动态哦。过去老爹始终强调的是一个波动率结构始终维持在一个比较偏低的这个水位，我已经连续大概三个合约的这个结构，国内市场的这个波动率都维持在一个比较偏低的这个水位。一般波动率维持在一个比较偏低，通常所反映的是一个风险降低的这样一个讯息，也反映出市场投资人认为未来或者在短期间之内呢，合约月份的这个时间之内，其实金融市场是不太具有太特别大的这个系统性风险。这也是为什么造成近期的这个市场啊，呈现一个整体盘高的这样一个走势，或高位做震荡整理的这样一个走势的这个可能性，也跟这样一个题材是有关的。那当然，在过去一段时间，巴菲特出脱这个台积电大部分的这个持股，也没有造成整体的这个波动率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个上升的这个结构。整体上来说的话，也反映出市场认为短期间事实上是没有太强大这个系统性风险的。那从电投市场跟加权股价指数之间的这个走势关系哦，就可以看得出来，从农历年后开红盘之后 ，OTC 的这个表现是呈现一个震荡走升的，但大盘是呈现一个比较平台式整理的这种走势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以 OTC 为代表这个小型股表现是优于大型股的。那尤其是在今年的1月31号之后 OTC 转强之后，其实某种程度也可以看得出来，大盘的这个走势啊，至少都还维持在高位整理。但这一段时间台币事实上是呈现一个贬值的，所反映的是一个外资在 集中市场这个动态，从过去一段时间在买超台股，我逐渐变成是比较平静的。不过外资在近期，现货市场虽然动静是不大，但期货市场还是持续在做一个买超的这个行动。那尤其是搭配着小型股持续呈现一个走强，就反映出现在目前内资还是偏多的，但是外资至少是不偏空的，因为外资在现货市场是没什么太特别大的这个买卖超，但是在期货市场还是维持一个买超的这个结构，这也是为什么近期的这个股市啊呈现一个高位做震荡整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因。那另外从另外一个结构上的这个角度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金融转强的这个过程哦，电子就相对转弱哦。那在金融转弱这个过程，电子就相对转强，我这个时间点都是非常非常吻合的。从这个地方就会看得出来，整体的这个市场，国内的这个市场是有一只看不见的这个手在控制的，但这一个手在控制，它是不管是控制多或控制空，都同步在做控制的，也造成整体的这个市场进入一个高位做震荡整理。很重要的这个原因，从近期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走势啊，结构上的这个调整，看起来是属于一个一套钱在做操作的，买进就空电，买电就空金的这样一个逻辑哦。那我们来看一看刚刚所谈到的三大法人的动态哦。外资在现货市场其实动静其实是不大的，但期货市场是呈现一个延续之前买超的这个行为是没有改变的，这也是造成为什么近期的这个股市啊进入一个整理的这个状态的这个主要这个原因。那从自营商的这个角度，近期在现货端反而是呈现一个小卖超的，但是以 OTC 为代表的这个投信啊，还是连续性过去的这个延续过去的这个逻辑，也持续呈现一个买超的这个行为哦。那我们来看一看散户的这个动态哦。近期只要是散户在做买超，几乎都买在低档区域附近，卖超的卖在行情反弹的这个过程哦。不管任何一个时候，买超都买在低档，买超都买在低档，买超都买在低档区域附近，那卖超的这个过程都卖在比较高的这个水位哦。但是总体上来说，整体的这个散户是卖多于买，这也是为什么近期的这个股市很难下跌的一个主要这个原因。但是从整体的这个结构来看，是属于一个散户不赔钱或是散户在赚钱的这个盘哦，这某种程度也可以视为是一个高位震荡盘，直到这种结构开始有出现转变为止。那么回到国外市场这部分哦，过去老爹所强调的是陆股啊，从大概是去年年底以来开始出现 PPI 跟 CPI 这个剪刀差哦，我们认为这样子一个逻辑会产生中国企业的这个产生这个红利哦，这对陆股来说是一个正面的这个讯息，这个老弟就不再多说了。那我们从一些结构上的这个表现来看哦，其实从一月底以来哦，这个下方是 Nasdaq 这个走势图哦， Nasdaq 还是呈现一个转强，但是陆股反倒是呈现一个转弱。这个陆股转弱大概也是约当在农历过完春节之后，从过去的这个领涨补涨这个行情之后，开始呈现一个下跌性的这个走势，一直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什么太特别大的这个转变。我们观察从二月中旬以来，两度科技类股，美国科技类股转弱，美国科技类股转弱，但是与此同时，陆股 A50 都呈现一个趁着美股在转弱的这个过程，呈现一个往上走强的这个走势哦。可以看得出来，近期的这个跷跷板的这个结构也在做一个逐步的这个转变，只不过啊，美股在做往下跌，在进行一个往上反弹的时候，反倒是陆股没有办法趁着美股在往上走高，进一步的这个走高哦，所以也是呈现一个近期反映出近期的这个陆股跟美股，你如果把它当作是一个国家的这个股票来看，也是呈现一个买 A 就空 B， 买 B 就空 A 的这样一个概念哦，是一个一套钱的这样一个逻辑哦。以现在目前来看的话，整体市场可能在陷入一个中美高空气球，大概是在2月4号美国击落的高空气球之后啊，这个 A50 的这个走势大概就是落在2月4号的这个水平以下做整理， 所以整理的这个架构啊，如果路虎要出现这种跷跷板转折向上成功啊，整理的这个价格就必须要去站上2月4号这个重要的转折区以上，才会有大机会的。不过近期至少看得出来，整体的这个路股开始有呈现一个相对比较抗跌的这个走势，虽然还没有出现补涨，但是至少呈现是一个相对抗跌的这样一个走势的这个观念，其实是蛮明显。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路股跟印度股之间的这个走势关系哦。上周老爹就有跟大家谈过，其实从今年的去年的这个年底以来哦，印度股市表现偏弱，中国股市就开始呈现一个转强的这个走势哦，一直到目前为止，至少这样一个架构大多数是没有转变的。那从近期的这个市场的这个走势啊，从2月20号之后，陆股又有开始出现一个短波段的这个上涨哦，反倒是 A50 在做一个短波段的这个上涨的这个过程，印度股市还是继续呈现一个下跌的。当然背后啊，跟之前印度首富遭到空军指控操纵股价等等这个讯息之后，整体的这个印度的这个股市啊，在跟 A 股之间就呈现一个跷跷板转弱的这个走势哦。我们认为这样一个资金的这个循环恐怕也不会改变，那对今年度的这个印度的这个股市啊，随着资金转向是陆股做一个停住的这个情况底下，对印度的这个股市会带来相对比较负面的这个影响跟冲击。那我们来看一看农产品的这个部分哦，上周老爹跟大家所强调的是从一个气候这个结构来看农产品，这个绿色柱状图它所代表是 SOI 指标，就南方震荡指标，这主要是观察东太平洋就大溪地和澳洲北部之间的这个压力差哦。哦，那澳洲北部假设是在这个地方，那东太平洋在这个地方，如果这边的压力是比较大，这边是压力比较小，那就会造成这个东风啊是甚强的，那东风甚强的这个情况底下，就会造成把东边的这个海水不断的往西边去吹哦，那就会造成整体的这个海平面可能就会变成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斜角度哦，当然可能没有那么夸张，就会变成是海平面是西部比较高，那东部比较低的这种情况，那海水就会从下方不断的这个溢注，那下方是冷海水不断的往上溢注的这个情况底下，就会造成海水表面的这个温度大幅度的这个降低哦，那也会造成全球的这个气候呈现一个降低的这个情况，那因为东部的这个海岸线低温的这个海水不断的这个往上补，就会造成这个东海岸啊，整个太平洋的这个东海岸干旱少雨，在这种情况底下，往往会造成因为缺水的这个关系，干旱的这个关系，造成农产品种不好，长不好，那会造成欠收的这个情况，农产品的这个价格就会容易形成急剧上涨的这个走势。我们观察在2020年这一波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多头的这个走势，还有包括2007年啊，或者是2011年、2012年这一段时间的这个多头性的这个走势，在气候的这个部分都具有这样一个现象。那随着现在目前这个反声音的这个现象，或者是 SOI 的这个南方震荡的这个指标哦，逐渐从高档回落，甚至未来的这个预期还有可能掉到零轴以下这个水准，我们会认为啊，整个农产品的这个趋势啊，在今年度可能会逆转向下，这值得大家去做参考的哦。所以啊，不管是玉米、黄豆也好，整体的这个趋势恐怕会跟2013年、2014年当时的这个结构可能会高度的这个相像的，值得大家去做参考。那过去几周老爹花了一些时间来观察 OPEC 的这个石油产量，或者是沙特的这个石油这个产量。我们过去跟大家所谈到的，如果沙特的这个石油的这个产量是增加的，反映的不是一个供给增加的层面的这个问题，反映的是市场或是 OPEC 或是沙特他们认为整体全球市场在未来一段时间需求是会增温的，所以他们会增加产量。那在这种情况底下，市场的这个价格反映的是 市场全球市场需求的增加，而不是反映沙特产量增加，所以油价是上涨。那在未来一段时间啊，欧佩克所反映出来这个最新的这个资讯是2023年全年会保持去年10月11月所达成的这个减产的这个协议是不变的，所以意思就代表说在2023年全球市场石油的这个需求某种程度是不会增加的太快的，这对油品市场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这个压力的这个效果。这个从 OPEC 的这个产量的这个政策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结论。那老爹今天想要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谈一谈天然气哦。那有几个比较重要的这个资讯，其中第一个资讯是这个黄色这个柱状图哦，黄色这个柱状图所代表的是美国天然气因为电力需求的一个需求增长的这个状态哦。那其实这个图形反映的是从1975年到目前为止的这个水准，那其实可以看得出来整个黄色的这个区间图不断的低点往上垫，高点也持续在往上垫，也就是天然气应用在电力发电的这一块的这个需求是逐年在做增加的。那其他可能在民间消费的这个部门或商业消费的这个部门，或者是用在这个工业部分的这个部门，其实它的变化性反倒是没有那么大的，所以也就是反映出天然气的这个应用在发电这一块会是影响到整体的这个天然气价格非常重要的这个主因哦。那当然从整体的这个全部不管是工业用、商业用或是家用或者是在发电用，整体的这个需求其实也是呈现一个逐年缓慢电步在往上做增长的这个情况哦。那我们来看一看哦，其实从前面这张图所表达出来的这个概念其实也是差不多的，这个是表达用在电力的这一块的这个需求，基本上某种程度它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周期性的，那每年到了可能夏季这一段时间哦，整个用电的这个需求会做增长，那当然在这一段时间天然气用在发电的这个比例，它是属于一个类似备转能源的这个概念，它的比例就会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增加的这个情况。那主要老爹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一个天然气和库存相对平均值的一个差异值的一个相关性的这个概念啊。其实这一张图形所要表达的是红色这一条线是呈现一个逆相关的，所代表的是当天然气的价格和库存之间的这个关系，如果库存是明显高于平均值的这个情况底下，那对天然气的这个价格会带来比较负面的这个影响。那如果库存是相对历史平均值来的比较低的这个情况底下，那对天然气的这个价格会带来一个比较正面的这个影响，两者之间是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负相关的这个关系。那除了2021年2022年虽然也有一定程度的这个负相关，这个比较脱离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平均值，所以我们运用这样一个模型，我们就可以去反推啊，如果一旦这个库存的这个水平相对过去五年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平均值去做一个差异值的这个比较，这个情况底下，如果它是高于平均值的这个情况底下，对天然气的这个价格就会带来负面的这个影响，反过来就会带来一个正面的这个影响。那利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跟大家做说明哦，库存是因应需求所做的这个储备的这个概念，那如果储备过多，那就会造成库存相对比平均值还要来的更高的这个情况，那对价格的这个反应就会造成比较负面的这个影响。那大概是这样一个历史的这个逻辑。那从欧洲市场的这个表现其实也跟美国这个市场其实是得到相同的这个概念的，从今年欧洲面临到暖冬的这个情况底下，普遍 期末这个库存哦，都比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平均值都至少高出大概30%左右的这个水准。那这也对欧洲这个天然气的这个价格带来一定性的这个压力。那我们来观察一下天气的这个状况哦，今年度整个天然气的这个走势价格是呈现一个很大幅度回落的这个走势哦。那这一个图形主要是表现的是美国的这个气温啊，相对比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平均值，如果是维持在零轴以上，就代表美国是气温是高于过去的这个历史平均值的。那下方这个也是一样的，今年度欧洲是进入一个暖冬哦，所以欧洲的这个气温也是明显高于历史的这个平均值，那这就造成欧洲的这个天然气的这个消耗比过去的这个历史还要来得低，但是库存又比市场还要来得高的这个情况底下，就造成整体天然气价格的这个回跌。那最后老爹想要跟大家分析一下我们群研究部所建构的这个天然气的这个模型哦，蓝色线是我们利用天然气的这个库存跟过去五年库存平均值的这个差异值所去反推回归的一条预估天然气价格的这个走势图哦，从蓝色这条线跟橘色这条线是天然气实际的这个价格，两者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就呈现一个非常高度的这个正相关的这个关系。除了刚刚所谈到的2020年、2021年这个乌俄战争这个影响因素，造成价格远远脱离蓝色的这个预估的这个水平之外，那除此之外，在回归基本面的这样一个逻辑情况底下，蓝色某种程度都具有跟橘色线具有非常高度的这个解释性。那尤其是现在目前天然气的这个价格，橘色线已经远远掉到蓝色线的这个水平之下，意思就是说现在目前天然气的这个价格的这个跌势啊，某种程度已经进入一个低估的这个状态了。那尤其是近期我们观察整体的这个技术的这个结构，也逐渐开始出现美元在转强，天然气的这个价格开始出现不跌反涨的这个走势哦，也反映出市场开始有一些因为估值过低造成的这种回补式的这个买盘，或者是压住可能天然气的这个价格可能底部离现在目前的这个价格不远的这样一个买盘资讯开始存在哦。我们观察从过去去年十月以来吧，基本上天然气的这个价格走跌很常出现的是美元在走跌，天然气价格还是继续走跌，美元在走强，天然气的这个价格也是继续走跌的。那直到近期开始出现美元在转强，天然气的这个价格也逐渐出现回稳的这个结构，搭配我们群研究部所计算的这个天然气价格推估的这个模型哦，我们可以显然开始预估啊，天然气的这个价格啊，可能在近期有机会触底，开始往一个回升的这个角度的这个可能性是越来越高的。尤其如果搭配去年六月开始美国德州自由港的因为爆炸而关闭，如果在近期有机会重启的话，那这对天然气美国天然气的这个价格也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这个帮助的这个效果。那以上是2月24号群独家观点，我是奇文老爹，我们下周见，拜拜。